感染人口逾9亿，中国疫苗随成关注焦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调查报告称，截止到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64%，约9亿人感染，82%呢有发烧症状，76%的感染者认为难受程度超过普通流感。中国感染率和重症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接种率高达90%以上的中国疫苗遂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针对近日有西方媒体称中国国产疫苗效果不佳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多种技术路线新冠疫苗产品的国家，实践证明中国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此前中国曾多次拒绝美国和欧洲提供先进疫苗的意愿。中国的财经等媒体报道了北大国发院的报告，一天之后所有相关报道已被下架删除，原因不明。好，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病毒学教授李敦厚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北大国发院马晶晶等人组成的课题组发表的疫情报告呢，得出了大约9亿人感染的这样一个数字。外界好像虽然早有预感，但是这个结论还是相当的震撼。我来请教何迈教授啊，何迈教授，您如何评价这份疫情报告？您认为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情呢？
这个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优秀的这么科研团队哈和科研人员，他们做的模型呢，很多呢，我看了都是说也是都是非常好的。就像当年那个早期武汉疫情的时候，他们建模，钟南山啊，那个他们建模，还有英国南开普敦啊，还有我们也建模哈。其实呢，那个结论呢都差不多，就是说数字啊和这个建模的这个结果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大家就是说各自谈各自，备伤这个，就是说他们是有这个能力，非常优秀这个能力的。所以呢，我对他们这个建模的这个能力，我是毫就是说，我是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那就是说，其实呢，这里呢让我想起来，就是最近啊，其实还有一个文章呢，其实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关注，就是上海啊，那个陈院士，瑞金医院陈院士和这个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这个范晓红他们团队也做了一个，就是说建模和这么一个对上海的这个 follow up， 也不错，我觉得都是非常 reasonable 的。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说让政府呢，就是说是否是能用你这个比较合理的建模去做一个比较科学的这么一个决定。但是我们目前好像看不出这个，反而是说你建了一个模，得出的数据跟我的这个胃口不符合，我就把你干掉。
好的，那么何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对这个上海啊，不，您对北大的这份报告，马晶晶等人啊，这个啊，他们做出的这个研究报告的结论，您感到怎么样？可信吗？您觉得这个数字？
我这份报告具体报告本身我还没看，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过去呢，就是其实那个曾光先生他已经提到了，他们呢的这个觉得呢，中国已经当时已经有6亿人的这个一个这么一个感染性，而且呢很多周围啊同学朋友网友都讲，周围的这么一个受影响的感染的人数基本上百分比啊，可能是80%以上。所以呢，这个北大这个发展中心这个模型呢，它得出的一个结论是60%几，跟我心中的那种还是能够，就是还是 below 这个我
好的
expectation 的。
明白，就是说呢， 跟您预想的还是有点低于您的预想。即便是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份报告的数字出于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呢偏于保守，但是也足以惊骇世界了。一大半中国人染病，大约有一半中国人发烧，染病的人大约有一半中国人发烧，多半的患者的这个症状都超过普通流感的难受程度。我来请教波士顿李敦厚教授世界其他国家体验到的奥密克戎病毒好像不是这样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感染率和重症率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呢？
这个我个人的了解，从文献上的了解来看呢，我要说是这些病症呢，并没有比这个flu高的，就是种类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了。那至于说是不是高烧高的厉害怎么样，这个我感直觉上是不觉得说这个奥密克戎在中国现在这个感染的人的病症的看起来方式比这个流感要严重，但是个人的感觉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是说，你如果发烧的药的这个来源有限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跑出来所以这个我这个问题是怎么样？这个病到底是这个奥密克戎在中国现在流行的这个新冠病毒到底多致病率怎么样？治的是不是重病比较多？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稍微再回到刚才那个题目，就是讲到说九亿人口感染这件事情我简单讲这件事情。如果九亿就是根据上说64%的中国人现在有感染。那刚才何教授谈到说至少看起来是有至少有一半吧，那么我们就当作九亿来看的话，我在想如果是九亿的话，这个60,000多个死亡的话，这两个是对不头的啦这等于说是你差不多要有每9万人才有6个人是死亡，
对
这个是一个很低的。那这跟你现在讲的这个病，就是大部分人感染不发病嘛，不用什么病状，跟你现在谈的这就是说看起来很多人觉得这个病很重，比流感很重，这不太 match 的，就是说这不符合，所以这中间有问题。是不是说因为这样子你告诉我说有9亿人感染，那我这个6亿，我这个6万人死亡的 data 就对不上嘛？对，那大概讲好的，从好的方向来讲，就是说，那么我们再重新来研究研究看看嘛，你就拿下来。像何教授讲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公开的看的话，我们不晓得这报告怎么做。不过从常理来看的话，有这么多人的感染，不见得是错的。那么这样来讲的话，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的感觉是还不见得说这个病毒是比较重的，重症的引起的病是比较重。不过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好的。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科普作家方舟子他的推算呢，如果九亿人感染只有6万人死亡，那么这个死亡率呢大概是10万分之5，大概是10万分之5或者10万分之3到5之间吧。所以刚才好像李教授也提出了这样的疑惑，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好吗？那您说美国现在有多少人感染呢？
美国的感染是他的这个有问题了，这个就是说美国他公告的数字的感染是我的记得是这样子，他的数字是让我看一下是应该是105就是说1.03亿人的感染，就是1亿人的感染3亿人，他讲是1/3，这当然是这个数字是不是说每个，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测，不是每个人都测，所以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新冠病毒，这个我想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吧。不过如果你从这个一亿人感染的话，就当作是真正的数字，那么有一百万人死亡的话，那是1/10嘛。1%嘛，所以这个数字是这样看的呀。
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刚才李教授提供了一个美国的感染人数，当然不完全，大概呢是1/3左右。可是中国的感染人数是多少呢？按照中国这个北大课题组的这个研究，就是64%，那么就是超过2/3。所以下面 我们就可以啊，这个我们下面呢就要讨论疫苗这个问题了。在讨论疫苗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啊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吧。迷人的小红这位网友他说，莫非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莫非美国统计病例不需要花费时间吗？而这几年都是凭空捏造的，中国重症率和感染率超过世界水平，那你让人口三亿死亡，却有110万的美国情何以堪呢？看来他是这个，他认为中国的重症率和感染率都不重。嗯，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Meta007，中国要什么时候公布数据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要你管吗？另外，中国感染人数的确在增多，但是重症和死亡率非常低，一直在万分之一以下，远远低于美国接种辉瑞疫苗之后千分之一以上的死亡率。中国疫苗接种后能保证重症率和死亡率极大降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比起美国接种辉瑞之后还惨死110多万，已经很了不起了。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啊疫苗的问题啊，看看疫苗的这个问题。
这个、我能加一句话吗？我能加一句话
啊？好的，请您，请讲。
刚才那位最后这位这个网友的，就是说是中国的事情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这关系是非常大的，是吧？毕竟这次这个新冠疫情是影响了全世界，而且呢，这个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是就是说几年前从武汉开始的。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数据呢就已经被一直被人为的操作。这样你想想看，他比如说3月23号，他这个封锁结束的时候啊，封城结束的时候，他说是死亡2500人，那我们当时估计死亡了36000人啊，最起码哈、啊，最少36000人。那这个10倍的差距啊，或者是更大的差距啊，这个对人的这个警报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你中国这个被明显压低、人为压低的数据，你会误导全世界的这个政府啊和公共卫生的机构。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只是中国一家的问题。
好的，
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
好的，谢谢何教授的评论。啊，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聊天室里边的观众们，他们啊。怎么看这个问题？蓝花花他说，连武汉第一轮的死亡人数都是一笔糊涂账，看看2020年武汉病毒最严重的时候，火葬场被遗弃的手机那是比比皆是，无人认领，而三大电信应运商在武汉地区的客户流失率就超过接近10%，谁知道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死亡的人数可能只有中共自己才知道，中共是系统性的撒谎成性，没有一丝让人确定有诚信的组织。另外呢，鱼次郎他说，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中共的数字，这才搞笑。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按照一般的常识和理解呢，疫苗接种率和感染率、重症率成反比，就是说你疫苗接种的越普遍，可能这个感染率和重症率呢可能就越低啊。那么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疫苗接种率高达90%以上，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同时呢，中国感染率和重症率呢也看起来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疫苗效果究竟有几何？我来请教这个何教授，您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呢？何教授。
对，因为这次呢，就是我们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爆发以后呢，就是说是在一个这个西方的国家，像美国啊，它已经处于就是说很多非常高的一个疫苗接种率的情况下，所以呢，我观察到了这个症状啊基本上是喉咙痛啊，没有什么发烧的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次这个中国这个疫情起来之后呢，我就观察到啊，比如说这个亲朋好友啊、同学啊，他们里面发烧的比例就非常的高。这个跟刚才那个北大的那个统计是类似的、符合的嘛？他们也提到70%几、80%几的这么一个发烧的一个比例。那我就想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是吧？ 那我是觉得过去几年中国这个清零啊，它没有这种自然的这个感染。那人的这个免疫力来自于哪里的？一个是自然感染啊，当然这是很比较理想的一种获得免疫力的这种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疫苗的感染，疫苗的给你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免疫力的提升啊。那它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么高的一个这个症状率，还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发烧的比率啊，让我想到这个里面，他们这个免疫系统，中国人现在的免疫系统啊，还是对这个病毒啊是没有准备好的。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的疫苗的这个情况，就是它的有效性的情况。
好的，那么外交部谈到中国疫苗，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呢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候就表示，说中国呢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多种技术路线新冠疫苗产品的国家，实践证明中国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评价汪文斌对中国疫苗的辩护？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疫苗呢？
我想这个汪文斌先生他讲的中国疫苗这个有分很多种方式，做了很多种这个研究方面是这样的，没有错。可是中国疫苗打的最多的是一种，输出的最多的也是一种，那就是灭活的疫苗。讲国科兴是国药。那这两个疫苗呢，事实在国际社会上试过的国家里面呢，已经被认为是比较没有效的疫苗。这些可能就是说也其实是根据一些实际看到的现象，是实际看到的数据了。有些国家他开始打科兴，开始打国药，中国给他们的疫苗，后来现在要改了，改不用了啊。那这个过去我在时事座谈这个节目里面，过去有位来宾他谈到说，国际卫生组织呢曾说过这个中国这个灭活的疫苗呢有 79% 的这个有效率。其实呢这个 79% 的有效率要怎么看，因为他在国际卫生组织做的研究里面，他特别讲了说在60岁以上的人我们没有这个数据因为他这个临床计划里面做法里面不包含这60岁以上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个有效性是怎么样。不过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把它当作就是说有一半有效 40%50% 那也没关系。中国最大问题是你打的含盖率太低你最后的那一批大概是8个月9个月再打，那么这三年清零，新冠清零的话好像大家都不用再做什么事情了，或者就是核酸检验嘛，关起来但 lockdown 的话那就会解决事情。这个没有一个配套，就从一个这样的一个清零到短的准备到这里来的话，这我们在谈的不是说中国能够多好的研发的工作，这个是，可是真的能够做的很多的研发，可是如果你不能够实际用到老百姓的身上来的话，那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所以你这灭活的疫苗是不是安全，它的安全性到了一个程度，它因为它是用灭活的方式，当初中国是要赶，他要赶的时候他用一个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土法炼钢的方式，可是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大量来生产的方式这中间也出了问题，不是没有出过问题有些疫苗它的这个鸡蛋白它是掉了这个不是，这是可以了解。可是这种疫苗制作的技术它产生的问题就是说纯度不高，不容易高，而相对的来低了，那它的鸡蛋白的成分的比例也低所以这个疫苗要说它是一个最有效的疫苗，我想这是不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好的，那么李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说中国的问题，疫苗的问题是含盖率太低，可是按照中国官方的公布呢，中国疫苗的接种率那是90%以上呢，91%、92%等等这样的数据拿出来，那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跟我看到的数据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是说老年人的含盖率是多少这是一回事情。然后呢，打 booster 追加剂的就是这个含盖率是多少这个是看，所以你要如果打了一剂的有多少人，可能有 90% 有这个可能是一个正确的数字。可是整个打的多完整，像你我就讲了，上次的大规模的，我的了解是大概8个月9个月前的全国大规模。那这现在的话，像免疫力大家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清楚。
好的， 那么我可以把我自己啊这个一个亲身经历呢拿出来印证这个问题。我已经打了这个五针啊疫苗了。两针基础疫苗，三针加强针，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朋友你们打了几针加强针了啊？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仙人掌他说中共的疫苗是垃圾，国外说要支援中共疫苗但是被拒绝，这表明共产党的民族情绪高涨，自己打啊，自己打肿脸当肥佬啊。另外是山里人，实际上汉语拼音啊，他说你国在所谓高级疫苗的保护下，有94%的人感染，其中60%的重复感染，挂了110多万，谁给你的勇气对中国说三道四呢？还有一位叫卢杠，他说为啥拥有最有效疫苗还死了100多万？这个两位听众呢，最后这两位听众呢，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这样，我想请何教授，您能不能简要回答一下我们最后这两位观众提出这个问题呢？
对，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国啊，就是跟这个对于这个新冠致死的死亡定义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中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定义，在他们的定义之下，就是最近开始才死了30几个人，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定义就鸡同鸭讲啊，就是那你没法在一个 same page 上去讲这个。讲这个讨论这个问题，那我呢其实是想跟进啊，刚才李教授的这个话、啊、就谈，就是说上一次中国大规模打疫苗呢是8-9个月前哈，那这个疫苗这个保护的效力呢，这个能维持有效多久，是吧？那我其实呢是看到，比如说在那个去年。在那个 vaccine 这个杂志上，医学杂志上，就是疫苗这个杂志上，就是说那个港府他们曾经呢，香港大学他们做过一个调查，比如说跟踪1000多人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效力啊，比较他们这个科兴疫苗啊，还有复必泰就是辉瑞的疫苗啊，这个有效性哈、啊，那他们就提出这个复必泰那个有效性，就打了3针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 antibody 就是抗体的这个 duration 啊，就是那个持续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那回到中国这个科兴疫苗呢，它呢就是说这个 duration 就是持续时间是不够理想，所以他讲的很委婉，就是说你还是赶快去打第三针，就是说建议打了这个中国科兴疫苗的人赶快去打第三针，是吧？那这是这个学术期刊类似的文章其实呢有不少，我看到 Nature Review 啊什么什么他们都有这样的文章。那这个学术文章呢一般大众有时候不太好理解，那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新闻报道，比如说那个去年就这个时候，新加坡卫生部长曾经也发表过，就是说新加坡打了这个国药啊、科兴啊、复必泰啊这些疫苗之后的一个比较，对吧？然后呢，那个香港的金东彦教授呢，也谈了一些香港的一些真实世界的一个实际数据，对于感染啊、对于这个死亡率的这个一个比较，所以呢，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看看这些数字，所以呢，当时呢，我也比较同意金东彦教授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也不用什么，我需要强加你什么结论，你就看数字就好了。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和德国一些欧洲国家、欧美国家都表示过向中国提供先进疫苗的这个意愿，但是据报道都被中国多次拒绝了。外界分析，如同整个抗疫情运动被高度政治化一样呢，疫苗问题也被中国赋予了太多的诸如制度性竞争的这样一种政治内容。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拒绝使用啊叫 mRNA 疫苗这个问题呢？
我先简单的有一般也欢迎回应一下刚才这个网友在谈到的问题，再回过来谈这个 mRNA 的问题啊。基本上来看的话，我常常想这个病毒是一个新的病，我们到2019到现在3年，这个疾病是一个新的病，其实大家边走边学啊，大家可以了解很多事情，大家要共享这个资讯来想说怎么样来全球防疫。那美国走在前头，他至少他在这诊断上面，在治疗上面，在发展的药物，在发展的疫苗上面都在前头。那至于说他的死亡的人数是多少，那这是情况是怎么样啊、是不是中国会做的比较好，中国会做的比较不好， 其实我们希望中国做得更好。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看到美国的数据以后呢，能够不要在政治上的考虑下把它做好。那现在回到就是说，现在这个防疫这个事情呢，有两个解决的方式。一个方式是疫苗尽量打，另外一个方式其实是治疗。如果从这个 AIDS 的疫苗、AIDS 的病来看的话呢，治疗是相当相当有效。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药出来，那更多药出来的话，可是现在中国这个药不够多，这个药也贵，所以现在呢，你能够做的事情是要靠疫苗。这个疫苗现在已经知道它不防止感染，防止感染的率不高，可是防止重病的率很高。那至于 mRNA 的疫苗呢，它防止重病的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就讲说，为什么要进好的，已经知道说有治疗效果的外国的 mRNA 进来，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知道发烧的人就给他这种的治抗病毒的药，Paxlovid 太贵了，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会得到重病，哪个人会死亡，所以打好的疫苗呢，是等于是变相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好，
我觉得中国的政府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在意识形态上，这个不是谁中国好，中国比人行，或者美国比人行，或者中国比人不行，完全没有，中国防疫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敦厚、何迈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